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现年62岁的台湾陆军教级退役军官屈云义长年在中国经商，2019年起被解放军情报机构吸收并允诺提供资金，要求他返回台湾之后吸收台湾退役官兵发展组织。报道指出，该组织搜集台湾军方少将级以上军官名册，并前往位于台北市的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嘉义的亚历山雷达站，以及地处南台湾屏东被视为解放军可能实施两栖登陆地点之一的嘉禄堂海滩等多处重要军事要地，拍摄外观、绘制地图及坐标，交给中方的人员。此外，他们不单止着手撰写中华统一康复联盟运作计划、中华统一作战行动指导纲要等计划，试图建立内应武装力量，甚至成立复康联盟党，于2022年推派三个人参选台湾立法委员，并获中国的现金，但都未当选。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在回答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指出，测绘记录军事目标和军营周边环境的情报价值十分之显著，对军事作战而言，尽管实时情资十分重要，但长期累积同一个目标的相关资讯则有助分析趋势，在未来缺乏实时情资的情况之下，提高敌情分析的掌握度。廖燕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直至战争爆发前一刻，各个参战国家都仲喺度利用民间往来继续搜集各项嘅资讯，足见其重要性。就战术层级而言，掌握目标详细嘅经纬度同埋外部环境，唔单止有助实施特种作战或步兵推进，对于提高导弹、无人机以至各类火箭弹炮击嘅精准度都十分之重要噶。退役少将、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则指出，在卫星侦察手段已经十分发达的情况之下，中方仍然指使台湾的共谍对美国在台协会等目标实施窥测，以人员情报验卫星的照片，更显示中共对台渗透已升级到准军事作战。对于本案当中涉案台湾退役军官撰写各种计划书和行动纲要，承诺一旦中共武力犯台时就会里应外合，余中基则认为这种做法和先前多宗台湾军人遭拆反之后签署投降承诺书甚至录制投降视频如出一辙，都是藉由拆反人员实施认知作战，打击台湾军方的士气，并试图减低有民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余中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中国现在已经跟处事发展从化啦、经济啊、外交，
他说中国不断渗透，要令到美国感觉卖给台湾的那些先进武器装备不安全，可能很快会被中国情报窃取，就是说他中共用正规的制裁没办法停止美国不断的提供，转而透过情报渗透令到美国思考要不要提供台湾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呢。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则指出，这些白纸黑字写出的文件主要目的是要营造宣示效忠的仪式感，在军事体系中这类象征意义不容小觑，而一旦形势紧急，这些文件都将会成为中共要挟台谍配合的把柄。观察人士指出，台湾现役及退役军人遭到中共拆反事件近年来有增加趋势。去年八月份，一份由台湾监察院发表的报告统计，自2011年到2023年，台湾军方保防单位共计查获40宗共谍案，涉案军队文职人员113个人，涉案人数足足是这个前十年2001到2010年的 12.6 倍，其中更有多宗极机密国防机密外泄。如果将统计时间延续到2024年6月，搜获中共情工单位网络勾连情讯更高达1706件。报告中指出，中共对台渗透对象已经从过去的高阶军官、机敏单位干部为主要对象，扩大到不分阶级，而且不再以泄密或者发展组织为前提，只要承诺潜伏、战时不抵抗，亦即可获高额报酬。调查更加发现，中共透过时下流行的网络社群、游戏平台等方式随机接触利有台湾军队官兵，仲利用军人项目贷款诱惑急需用钱的台湾军人，甚至利用虚拟方式支付，增加反情报单位的调查难度。 相对于中共倾举国之力对台渗透，台湾军方却面临整体保防人力不足，相关预算不增反减，更加缺乏全国性的保防专法。该报告指出，如何完备相关保防工作法制制，亟待国安高层去正视。另一方面，共谍案危害严重，却屡获轻判，亦都是台湾国家安全的另一大人忧。台湾金周刊在去年四月的一篇报道中列举多宗案例，包括2016年解放军前宗教郑小刚吸收十多名台湾军官，窃取空军幻影2000战机、雷达站等军情，当时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共谍案，结果最终仅判刑四年。历年来，台湾国安案件平均量刑往往不够一年，相对于欧美国家间谍案平均刑度将近20年，这样的轻判被讥讽为变相鼓励犯罪。尽管台湾立法院自2019年起陆续修订国安五法，并通过反渗透法，加重刑责并扩大共谍的定义，禁止境外势力介入台湾选举，但该报道分析，近几年的国安法案件往往又因为检察官难以举证被告行为构成明显而立即危害，而令到不少涉案共谍因法官谨慎量刑而逃避过制裁。台北学者钟志东直言，中国对台湾全方位渗透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单止是军事层面，连民间的公庙信仰、经贸层面亦处处可见中共以促进两岸融合为名，利用台湾民主社会的弱点进行渗透的。钟志东认为，乱世必用重典，唯有强化法律规范并贯彻执行，才能够阻吓台湾民众及现役退役军人轻易遭到有拉插反。钟志东是这么讲的。
可能抓去之后，法院轻轻放过，判个一年就出来了，所以毫无吓阻力量。
他说谍匪被拉去之后，法院轻轻放过，判一个一年就出回来，所以毫无阻吓力，亦都没有惩罚效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国家好像美国这种间谍案其实都是重判的，而且还不可以假释，我觉得应该可以参考美国重判匪谍。大西洋理事会学者廖燕芬认为，台湾在2013年修改了军事审判法，将现役军人在非战时的犯罪由一般司法机构追诉及审理改为政府不将军法当一回事的态度亟待改变。廖燕芬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建立合理贯通而且标准合一的军法体系，并且学习美国的做法，明确定义中国为敌人，唯有尽快厘清这个关键的问题，相关措施才有办法去推动的。在法律层面之外，钟志东进一步指出，台湾内部所存在的国家认同问题亦都是导致很多人缺乏敌情观念和爱国精神的主要原因，并因此合理化他们接受中共利诱成为共谍的行为。令人忧心的是，就在很多国外智库已经将台海危机列为最严重的第一级风险之际，很多台湾人却仍然因为成平已久而失去警戒心态，严惩触发台谍同样可以让民众提高警惕。余中基同一报指出，台湾早年曾经十分重视保密防谍，但在民主化之后，如今无论是军方或民间教育体系对于共产党理论的批判、共产主义的渗透等重要的知识，目前几乎都是一片空白的。余中基认为，必须要从教育着手，普及反共以及全民防谍的相关概念，才能够从根本上强化保防机制，让民众或军人不至于因为中共施以小惠就轻易沦为共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八字台北的报道。